今日有汤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讲题是赦罪与敬畏，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在未正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你要将怜恤和帮助赐予给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恳求耶稣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洁净我们悖逆顽梗顶撞你的罪，洁净我们隐而未显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守着心清的被你自己的宝血来涂抹。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来到亲近你，你就悦纳我们。你的灵自由浇灌混合在这个会场的当中，混合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诗篇是由各组各类的诗歌和颂词所组成，但是在诗篇当中，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的诗，我们称它为上行诗。一般的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些诗是那些朝圣者朝着耶路撒冷出发的时候他们所唱诵的诗歌，是信徒上行前往敬拜神的时候所颂唱的诗歌。上行诗又称为登阶诗，就是指那些敬拜者当他们登上那个的高台去登殿崇拜的时候，他们经过那些阶梯，一级一级的阶梯的时候，他们都会唱诵这些诗歌。诗篇130篇是属于上行诗，但同时他亦都是属于悔罪的诗歌。诗篇130篇是由八节的经文所组成，带出一个什么的讯息呢？诗人藉着这个诗篇告诉我们，告诉读者听，人生的愁烦和痛苦的根源在哪里？人生的愁烦和痛苦是源于罪，是源于人的罪所带出来罪恶的结果，人被困在罪恶的深渊的里面，就产生极大的苦楚。但是诗人告诉我们，上帝有赦罪的恩典，上帝赦罪的恩典让人去感受感激，并且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上帝赦罪的恩典是要叫人去敬畏他。今天早晨，上帝藉着诗篇130篇再来到提醒我们啲乜嘢嘅信息。上帝话俾我哋听，我哋喺艰难、喺困苦、喺绝望嘅当中，上帝系我哋唯一嘅依靠者，佢系我哋唯一嘅忠心嘅倾诉对象。好多时候我哋甚至揾唔到人倾诉，上帝是那个忠心听我们倾诉的对象。人虽然犯了罪，但神仍然愿意聆听罪人的呼求，并因为他的慈爱的缘故赐下赦罪的恩典，使人敬畏他。今天我讲题是赦罪和敬畏。上帝有赦罪之恩，使人敬畏他。诗篇130篇的结构呢，其实很工整。这八节的诗呢，可以分成两个的部分，或者可以分成两个的大段。第一个大段就是第一到第四节的主题，就是痛苦和拯救。第二个大段就是第五到第八节，主题就是渴望和歌颂。第一个大段由四节的经文所组成，亦都分做两个的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就是讲出人在痛苦的深渊当中要寻求出路。第一到第二节， 第一个大段的第二小段，第三第四节是讲到诗人解释到痛苦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第一个大段诗人是用一些很灰 的色调去讲出人生他现在所处的光景是黑暗，是灰色，是毫无亮光。当他转入第二个大段的时候，第五到第八节整个色调就明朗光亮。然后第二大段的第一个小段，第二个大段那个主题是渴慕上帝的话语和歌颂神的救恩。第三小段就是讲到渴慕神的话语，第四小段即是第五第六节，然后第七第八节就歌颂神的救恩。这个就是整个诗篇130篇的结构，两个大段，一个大段里面两个小段，一个大段里面两个小段，总共是八字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经文结构我们来看诗人怎样表达他的信息。第一个大段的主题就是痛苦和拯救，第一第四节。第一个小段就是诗人讲到在痛苦深渊当中人要寻求出路，第一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诗人用一个词语深处来形容诗人现在所处的光景是极度沉消沉，极度忧愁，极度痛苦，极度抑郁同埋绝望的当中。他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从心灵的深处发出呼求，就好像独自一个人落在浩瀚黑暗的大海的深渊当中，陷在水深火热的当中，在那里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没有任何的出路，又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但是诗人知道此刻只有耶和华上帝是他唯一可以呼求和倚靠的对象。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诗人所经历的经历呢？我们有没有身处在深处，在深渊的里面，我们好像全面里面越来越黑暗，我们看不到亮光，我们在呼求无人来搭救，我们好像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怎样选。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旅程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这种的身处在深渊的当中？当你在深渊的时候，你去向谁呼求？你去想找谁来帮助你？很多时候我们会靠势力，我们会靠才能，我们要想想哪个朋友有能力，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出路。诗人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呼求耶和华上帝，他说他在深渊的时候向耶和华上帝来到求告。诗人用一个词语，一个动词，求告。求告是一种发自内心心灵深处迫切的向上帝求助的呼声。诗人向上帝哀救命。第二节，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诗人在这个困境绝望当中，他不单单只呼求主耶和华留意他的处境，细心聆听他的倾诉，诗人更进一步去恳求，求神对他的处境和呼求作出回应，拯救他。诗人祈求上帝在污泥当中，在祸坑的当中，他出手伸出援手，将他从污泥当中，从祸坑的里面去救拔起来。恳求的声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诗人将第一节的求告，在第一节的求告转在第二节，他用恳求是加强他的求告的迫切，目的是表达诗人呼求的迫切性和他恳求的心情。诗人在这里他认识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是威严的，上帝是一个烈火。诗人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感受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满身罪污，他不敢面对面去眼对眼的这样去同神去呼求。 佢唔敢求神，面对面向神呼求，求神去垂听。所以诗人喺呢度首先去陈明向神，陈明佢心里面嘅痛苦嘅状况，向上帝发出恳切迫切嘅恳求，心盼能够得到上帝嘅怜悯。所以佢用恳求嚟到代替第一节嘅呼求。第三、第四节，诗人喺呢度讲出点解佢落喺呢个深渊痛苦当中嘅原因，同埋有乜办法喺呢个痛苦嘅深渊、绝望无助嘅深渊嘅当中嚟到出翻嚟咧？第三节，主耶和华，你若救赎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呢一节将诗人点解会发出第一节同埋第二节嘅呼求嘅原因揭露出嚟，更加系将诗人喺祷词当中所蕴含嘅痛苦嘅原因显示出嚟。诗人嘅痛苦系源自佢自己嘅罪孽，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嚟，罪既长成就生出死嚟，所以罪孽痛苦缠绕住诗人，就好似佢两脚脚坠咗圆一样，沉喺深渊嘅深处。诗人深感罪恶所引发嘅痛苦，如果神救赎佢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面对呢位圣洁嘅主，呢位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嘅上帝，佢恨恶罪恶，佢知道呢位上帝不以有罪嘅或无罪，谁能站立得住呢？假如神要向人讨罪，有边个人能够担当得起我哋因为罪所带来应得嘅惩罚同埋报应呢？诗人喺呢度用一个问号，喺呢个问号并唔系要揾出一个答案，就系话某某某人可以系一个义人，佢可以喺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唔系。诗人喺度强调喺呢位监察人心嘅上帝嘅面前，如果上帝救赎罪孽，喺呢个世界上冇一个人能够可以喺佢面前站立得住。正系好似保罗所讲，世人都犯咗罪，亏缺咗上帝嘅荣耀。诗人深深感觉罪恶为人带嚟嘅痛苦，令人感觉到绝望非常。诗人极需要嘅是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拯救，但是罪人在神面前又怎能够站立得住呢？罪人又怎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请求上帝来到垂听呢？他凭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呢？这个是一个矛盾，这个也是一个难题。一方面诗人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他唯一的拯救和帮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人能够可以在他污泥当中，在深渊里面将这个罪人拯救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的罪孽的缘故，没有人能够在上帝面前有容身之处。第四节，将整个诗那个的颜色从黑暗转为光明的转捩点。第四节，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但这个但字为诗人带来绝境里，为诗人在绝境当中带来了转机。令人兴奋的就是，原来耶和华有赦罪之恩，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而且他以恩慈去感动，以无限的爱、忍耐和包容等待罪人来到悔改。罪其实应该可以要使人远离这位圣洁的上帝，因为他的圣洁，因为我的罪，我不敢亲近他，我要越离越远，越离开他远越好。但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用恩慈、用爱要让人亲近他挽回，并因为这样，因为上帝有赦罪的恩典，用恩慈去感动人悔改，藉以这样使人产生一个敬畏之心。因着神赦罪之恩，让满怀罪意的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祷求可以蒙神垂听，他的痛苦终于得到上帝的解决， 人经历赦罪的平安之后，心灵亦都得着释放。上帝俾人有赦罪的恩典，是有一个的目的，是要叫人敬畏上帝。神赦免人的罪孽，是要让人，是要导致人对他起一个敬畏的心。人有了敬畏的心，人才会尽量靠着上帝去避开罪行，以免得罪上帝。远离罪恶就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远离罪恶，行为正直。这一段第一个大段完结了。第一大段的着墨是用灰色和黑色。人因为罪的缘故跌在罪恶的深渊里面，痛苦难耐。但是耶和华上帝预备了一个救恩，就是上帝有赦罪的恩典。救恩临到罪人，是要让罪人认识上帝，让罪人回转去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第二个大段第五到第八节，颜色就开始明亮鲜明。第二个大段第五到第八节的主题就是渴望和歌颂。第二个大段的第一个小段，即是整卷书的第三个小段，第五第六节的主题就是渴慕神的话语。第五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神有赦罪的恩典，是要叫人学习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而学习敬畏神生活不可以缺少的，就是要认识上帝。人怎能够敬畏神？人一定要认识神的属性，要跟他亲近。人怎样能够认识上帝呢？人就要学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遵行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食物吞入肚的里面，以他的话成为你我人，你我行事为人生活的准则和指引。等候这个词语总共在这个第二个大段的当中出现了五次。其实在第一个大段，在第一到第四节都有隐约出现了等候这个的意思的，就是诗人在罪恶痛苦在绝望当中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上帝的恩典，等候上帝的救恩，等候上帝赦罪的恩典。然而在第二个大段，在第五到第八节这一段的当中，特别在第五到第六节这个小段当中，诗人的等候就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诗人在这里积极的等候上帝的话语指引，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了他，上帝有赦罪的恩典，所以诗人等候上帝的话语去指引他蒙恩赦罪之后的路程怎样行。在这个迷幻迷茫的世代里面，人很容易行错了路，误入歧途，很多分岔路，很多抉择，每日都很多抉择，每日都很多引诱。究竟我们说是向左还是向右呢？我们不知道，凭我们的血气，凭我们的理智，凭我们的能力，凭我们里面的罪性，他会引领我们走一条灭亡的道路。但是诗人在这里等候，等候有声音告诉他，上帝告诉他哪条正路，他是行在其中。明显的，无论在诗人的理解或者处境上面，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诗人不再强调他在罪恶当中的绝望，而是以正面的态度去迎接新的生活、新的生命，行新的道路，以及听候等候神的话语。等候是对神话语的一种态度，不单单只是要明白神在圣经当中的教导，更加愿意以忍耐、渴慕、追求的心等候神的话语的应许的实现。弟兄姊妹，上帝有很多应许必定会实现，但是现在还未。上帝要我们去等候这些话语的实现。上帝无论有多少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会实现。仰望神藉着这些话语所给予他的指引。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小聪明容易 性急行事，没有静心的去等候上帝。结果按照我们的喜好去随意抉择。结果产生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因为这样而受到亏损。仰望这个词语是诗人在这里表达他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因为神的话指引他的前路。仰望是一种以下敬上的态度，人如果不是经历罪恶和痛苦，人如果不是经历他在罪恶痛苦无绝望的时刻，被上帝亲自将他从污泥当中从祸坑里面救拔出来那种救赎的恩典，人就不会对上帝产生敬畏之情，更不会因此而仰望和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得着他的指引，以致免于重蹈覆辙。第六节，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一节是诗人是要将诗人等候神迫切的心表达出来。另外诗人特意的将这一句重复两次的强调它的重要性，目的是要使人更深的感受到诗人迫切之情，藉着这样诗人进一步表达他对上帝话语的渴慕是何等的迫切。上帝渴慕，诗人渴慕得着上帝，得以明白上帝的话语，就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守夜的何等渴望天亮的来临，当天一明，守夜的就可以松下一口气，放下他的职责，好好的休息。我们如果我们的职业需要当夜班的人呢，当你当通宵班，譬如护士、医生啊，或者是一些军人、警察，当你当通宵班的时候呢，其实你一当班那一刻呢，你就好想放工，是吗？好想天光来，是吗？因为天明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低所有的重担。第四个小段，第七、第八节，是诗歌的结束。这个主题就是歌颂和救恩。第七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诗人因为他个人经历上帝赦罪的恩典，经历上帝在污泥当中磨黑的里面将他从罪里面释放，以得着赦罪的平安。他有着这种的经历，他好想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同胞都一起经历，经历神的慈爱。他呼吁他的同胞、他的亲朋戚友来到上帝的面前，并且向他们宣告神的慈爱和信实，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并且他宣告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罪恶和痛苦，罪是痛苦的根源，以色列民族的苦难是源于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民族的苦难是源于以色列人背弃上帝的罪，偏行己路。以色列整部的历史，或者旧约的历史，甚至新约的历史，都是一个救恩的历史。旧约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救恩的历史。当以色列人一帆风顺的时候，于是他就离开上帝，是吧？上帝呢，就悖逆上帝，于是上帝呢，就他们沉沦了。在罪恶当中，上帝就兴起异族，将他们摆在深渊的里面，他们受尽折磨，受尽欺凌，于是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从污泥当中、祸坑里面将他救拔起来，又摆在高台上面，他们又跌下去，又出上来，又跌下去，又上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救恩历史。我们每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的当中，我们仍然处在肉身的里面，是吗？立志行事由得我们，由出来留不得我们。但是上帝有赦罪的恩典。上帝说，有哪个人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上帝有赦罪的恩典，上帝不断去赦免我们，要求我们过一个敬畏的生活。我们每日都在跟我们肉体灵肉在这里争战，我们每日要靠着耶稣将我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面， 让我哋嘅老我、我哋嘅罪我同耶稣钉死，以至耶稣复活嘅大能喺我哋嘅新我里面出嚟，活着嘅唔再系我，乃系基督喺我哋里面活。我今日圣得圣咗，听日我仍然需要救恩。好多时候我哋啲基督徒仲会跌倒，系咪啊？你话我洗咗礼噶咯，应该唔会跌倒噶咯，新造嘅人啊嘛，我哋仍然喺罪恶嘅里面。仍然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得赎，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盼望，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的荣耀。我们肉身还未得赎，仍然你还会肚饿，你还会冻。但是诗人告诉我们，我们当仰望上帝，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不轻易发怒，他有赦罪的恩典，叫人去敬畏他。神丰盛的救恩可以救赎以色列人脱离一切的罪孽，同时都让他们脱离罪恶所带来的痛苦。神丰盛的救恩在新约的当中，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就从污泥当中，从祸坑的里面，将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捆绑的里面，再次赐给我们有赦罪的平安。上帝有赦罪的恩典，是要叫人过一个敬畏他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在长期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物欲主义所支配的现代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的眼光里面，怎样用世界用什么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成功还是失败呢？就是以一个人拥有乜嘢，拥有嗰啲嘢嘅数量多寡嚟到衡量佢成功定失败。李嘉诚全世界都觉得佢成功，系嘛？因为佢有好多钱，系世界嘅首富。因为佢拥有好有权，拥有好多嘅物业，佢可以好大嘅影响力。因为佢拥有呢啲喺衡工量值嘅标准底下，佢就系一个成功嘅人。如果有一个人同李嘉诚一样咁大，一个老人家瞓在医院，你就觉得他毫无价值，死了都不值得可怜，是不是？衡工量值。在这种思想，在这种的气氛底下，人的精神和感情生活就会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扭曲。人就很容易对每日在我们身边经过的人感觉到麻木，对血泪之情就冇反应，我哋怜悯嘅心呢慢慢就塞住啦，呢啲人都系早死早着啦，系咪？但系呢种咁嘅气氛，呢种咁嘅氛围，呢种咁嘅思维，使人喺物质丰裕嘅生活当中感到失去生命嘅意义，人生嘅意义。喺我哋上一代，或者我哋上一代嘅上一代，佢哋嘅生活好困难嘅，走过日本仔，走过战争嘅人就会知道，嗰啲人呢，佢唔会轻言牺牲㗎，係咪？佢话留喺都尚且偷生㗎嘛，你话而家我咁苦，日本仔嚟啦，我走出去冲喺个刺刀嗰上面，你打枪俾我，打死我，佢唔会㗎嘛，係咪？个个都走难㗎嘛。不过现代嘅人唔系㗎，生活得好好丰裕，七岁、三岁、五岁佢都会自杀㗎喎。点解？在这个物质丰裕的生活当中，人原来敢去失去生存的意义。日本是亚洲一个最富裕的地方，但是日本人的自杀率是很高。你知不知道日本的自杀圣地在哪里？其中一个就是在富士山，他们喜欢在富士山向着那个火山跳下去结束他的生命。甚至使到人的精神和心理面临失衡和失常，因而滋生了各种各样不可以施以而怪诞的生活习惯和沉溺的行为。听姐妹，你有没有打开报纸？很多时候有些人可能在社会上面很有头面的，很有知识的，可能是政府高官，可能是大学教授，他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捉住揭发了，原来他有这样的东西，变态的。有没有见到这些报纸？ 呢种嘅失衡，呢种嘅抑压，使到心生心理精神失调，而滋生咗各种各样唔可以施以怪诞嘅生活习惯同埋沉溺嘅行为，使佢哋伏喺罪嘅辖制底下做罪嘅奴仆，冇任何嘅出路可言。你估佢唔想跳出嚟啊？佢好想啊！不过被罪嘅勾勾住，佢心中痛苦嘅呐喊，展现咗现代人嘅无奈无助同埋无声嘅求援。诗人喺诗篇130篇开始嘅时候，第一、第二节呢两节当中所发出嘅呼喊，正系呢个现代人，唔单止系当时嘅诗人，亦都系今日我你同我所处嘅痛苦嘅呐喊。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嘅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嘅声音。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有冇喺深处，喺呢个属灵嘅黑夜，喺一个于深渊毫无出路嘅当中，向上帝呼求、求告、恳求佢侧耳听，恳求佢将赦罪嘅恩典赐予俾你。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我常常咁做，因为我睇到罪恶嘅力量喺呢个世界里面，特别喺末世嘅里面，嗰、那个恶者嘅能力系何等嘅大。如果我哋唔系靠住上帝，佢系我哋唯一嘅拯救，冇人可以喺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喺呢个个人主义高涨嘅现实里面，人人都只顾自己嘅私利，甚至为着自己唔理社会族群嘅命运。仲记唔记得？即系中国而家反贪系嘛，捉咗一个军头叫徐才厚系嘛。在他的家里面搜出一吨的人民币嘛。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么多人民币啊？因为他卖官啊，是吗？你给得起几多亿呢，你就可以做军长，可以做空军司令啊，升都可以做空军司令啊，未入过军校的，使乜啫，磅水就得咯。好啦，战争出来啊，升指挥中国的强大的空军啊，同敌人争战。咁咪好似北洋舰队同日本仔打仗咁样咯，甲午战争咪重演咯。国家灭亡有乜关系啊？我仍然富有，系咪啊？呢、这个就系世界嗰个嘅价值。但系诗人并唔系咁样，反而以个人嘅罪恶痛苦嘅经历，佢喺罪恶痛苦经历当中，佢得到嗰个拯救，佢联想到佢嘅民族、佢嘅同胞喺痛苦嘅里面，佢愿意承担呢个民族同埋同胞嗰种嘅福音嘅使命。佢愿意将呢种嘅救恩救赎嘅经历，从污泥当中、从祸坑里面被拯救嗰种嘅经历，得到赦罪平安嘅经历，同佢嘅亲戚朋友同胞嚟到分享。弟兄姊妹，我哋愿唔愿意将我哋乐意承担呢个福音嘅使命，用爱去服侍我哋嘅邻舍，服侍我哋嘅同胞，承担起呢个福音嘅使命？去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有赦罪恩典的福音，同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在诗篇当中，诗人更加以神的话语的宝贵来劝勉世人和他们的同胞，要珍惜圣经，渴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神话语肤浅的认识，会直接影响我们现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能力展现出信仰的能力。总而言之，诗篇130篇是诗人从他个人对罪所引发的痛苦，领会到神赦罪的恩典，更认识神，更认识是神的恩典叫人去敬畏他。上帝有赦罪的恩典，目的是使人过一个敬畏的生活。因此诗人源自内心的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叫他能够时刻守住神的话语，亦都深深体会到由罪孽所带来引发国伤是何等的痛苦。国民犯了罪，国人的罪，我们同胞的罪引致国家的痛苦。在经历神救赎之后，诗人同时都愿意承担对同胞民族福音的使命，因此他呼吁人要等候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诫命，以免整个国家跌入一个沉沦的当中。今日中国强大了， 习近平主席出访外国的时候，他就将中国比喻一头刚刚睡醒觉的雄狮，过去是一只睡狮，现在睡醒觉，孔武有力，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在不同的领域都展现他富强壮大的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那种的罪性，柏杨有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国人那种的贪婪，那种罪性所产生罪孽的罪果，却赤裸裸的呈现在世人的眼前，成为引人笑柄，甚至找中国人来开玩笑，贻笑大方。因贪婪而产生的污染问题，在今次的两会期间，有一个女仔叫做柴静，她拍了一套的短片放在微信的当中，引起中国的最大的点击率。这个微信又叫做穷顶之下，有没有看过？她对中国人为了发展经济牺牲环境所产生污染的问题作出强烈的指控。知不知道有个叫穷顶之下的微信？回去查一查 YouTube。 人的贪婪让我们产生食品安全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来香港买奶粉？为什么香港要搞限奶令？其实那些奶粉都有生产商在中国大陆的，是吧？其实我们国家的奶粉，其实不单止我们国家的 BB 可以吃，足够吃，还可以输出给全世界的。贪婪引致严重威胁人生命安全的污染和食品的问题。上两个礼拜我去台湾呢，有个人跟我讲个笑话，就是讲到食品问题不单止是中国的问题，海峡两岸啊，三地两岸都有这个食品的问题。他讲一个笑话，他说呢，以前呢有一个生产的油箱啊，即是食油啊，不是即是食油的箱，有好多东西都要用油炸的嘛，是吧？咁呢个商人在台湾呢是蚀本的，蚀得好惨的添，经营不善。不过呢，他识到一个大陆的老友，于是同佢一起夹粉，大家在大陆开厂，足够生产可以供应台湾的油食油啊，所以佢发咗达。不过最后尾发现呢啲系大陆嘅地沟油，因贪污引发嘅国家安全问题。过二十年，中国大量人口移居海外，据统计有216,350名的富豪携带或者非法带一些资产流出国外。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出来呢？稍后我告诉你，因为王岐山要去美国捉贪官，所以发放很多统计数字。过去这些统计数字呢，就是如果你一发放出去，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你知唔知呢216,350个富豪所带走嘅金额有几多钱啊？据统计啊，係151,100万亿。151,100万亿啊，係几多啊？真唔知道。不过相当于2014年即係去年啊，全中国的国民无生产总值 GDP 23%。还有一个统计数字，大概有167,000个高干拿了外国的居留权，即是有外国的户口。譬如如果他是什么省的省长、什么市的市长，原来他不是中国人来的，他是代加拿大、代美国来管治中国的。啊，好多系裸官。咩叫裸官啊？就系话咧，佢全家大细、家爷仔啦、姨妈、亲戚、姑爹、表姐、表妹，全部都移民晒噶啦，得翻佢一个喺度做官嘅啫。有咩冬瓜豆腐咧， 佢就攞护照就走佬㗎啦。统计数字系几多啊？167,000。4月22日，中共中央纪委网站披露，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列咗100个通缉名单，喺海外噶，佢将要访美，希望将呢啲人绳之于法。当然啦，有几个系头号通缉犯嚟嘅。今日我哋中国人嘅前途，我哋嘅国运何去何从？有人话只有福音先至可以救中国。如果我哋相信只有福音，只有人嘅心灵生命改变先能够让我哋中国真正嘅强大，我哋愿唔愿意承担呢个福音嘅使命，成为福音嘅使者？我哋愿唔愿意以基督无私嘅爱去服侍我哋嘅邻舍，服侍我哋嘅亲友，服侍我哋嘅同胞？最有效嘅方法系乜嘢？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生命行出上帝的道。我们一个罪人怎能够行出上帝的道啊？如果上帝监察罪业，我们怎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啊？但是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他有赦罪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得着赦罪的平安。不过他有一个目的，是要我们过一个敬畏他的生活。人如果不认识上帝，怎能够敬畏上帝呢？人如果不明白圣经的教导，不遵行圣经的话语，不去行道，不将圣经的话语成为食物食入生命的里面，人又怎能够认识上帝呢？弟兄姊妹，今年我们教会的5年计划那个核心是圣言。我们期盼在这5年的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认真的去学习上帝的话语。不单单只去明白，而且是要遵行。我们不单单要听到，我们好想行道。不单只是这样，我们愿意我们的家每一个家庭都筑起一个祭坛，我们尊耶和华为圣。耶和华上帝是我们一家之主，我们如果是父母的，是家长的，我们就要带领我们的子女在这个在家里面筑这个祭坛，让他们至少就明白上帝的话语，至少就能够认识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昔在今在、监察人心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圣洁的上帝，以致他至少就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以上帝为他们的上帝，不单只是救主，还是生命的主。这样下一代就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让我们安静低头了思想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诗篇130篇同我哋所讲嘅信息。Thank you. 原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祂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祂面前毫无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来到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